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是新约一百句，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是大局。哇，我们只能唱到今天呢，是最后一讲了啊！如果你是中途才加入的，鼓励你继续加油，努力在网上听完整个课程，把整个课程完成。
嗯，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鸣谢这个无愧工人机构，因为我们新约一百句呢是按他们编定的新约一百部来改编的，谢谢他们开放版权。
嗯，
对，这个新约一百句的课程有系统的、深入浅出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认识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以及初期教会的发展，
嗯，
还有就是保罗的宣教旅程以及保罗书信的背景。
嗯
嗯，希望听众朋友呢学完以后呢也可以去造就其他的肢体，把旧约一百句两约之间啊
走一走，
走一走，跟新约一百句啊这些内容啊用你任何的方式可以传承下去。
那现在我们三人就是乐意还有姚谦牧师还有木星老师就会和你一起来过回顾和前瞻，我们先听听第八十一到一百句。
现在是多少句哦？
第八十一句，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是大局。
耶路撒冷说，外邦信徒犹太化，召开会议解决纷争，行律法才得救，
不
第二次宣教旅程。保罗带希拉，巴拉巴带马可，重回旧地坚固信徒，与提摩太在陪造旧同宣教，请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呼声。
希拉菲铁比亚哥金福也会安提亚，第三次宣教旅程，亚细亚以弗所三年，马其顿亚盖亚，定义到耶经不以生命为念，耶经骚动抵挡保罗，被捆绑往罗马出安其心，大风吹雨陷海上，众地罗马放胆传道，没人禁止，把魔刀上约翰写启示录，主必快来金钱度日。
现在是多少句哦？
第一百句，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是大局。
你都听到了，刚才我们用的复习的方法是歌唱法哈，最后真的要鸣谢很多人。刚才听到是宋三老师还有义工 Gory 和 Angela 为我们唱出的八十一到一百句的新约一百句的歌唱版。那刚才不单回顾了我们已经谈过的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的耶路撒冷会议，还有一直到保罗上诉罗马的内容，而且还预告了第九十八到一百句的内容。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再朗读一次九十八到一百句。九十八，中底罗马放胆传道，没人禁止。
九十九，拔摩岛上约翰写启示录。
一百，主必快来敬虔度日。
嗯，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谈谈
九十八句。
九十八了。
嗯，
那九十八呢是中底罗马放胆传道，没人禁止。
嗯。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这句话啊，保罗到罗马那个背景。
嗯，
那么上回呢我们讲到保罗在该萨利亚，何修本呢就翻译作凯撒利亚了。
嗯，
他被囚禁两年，
不短的时间了，
不短的时间，多次公开受审的最后一次还是在大希律的后裔分封王啊亚基帕面前呢。
嗯，
那么亚基帕跟听审的人呢都 认为呢，哎，保罗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监禁的罪。
嗯，
可是由于保罗要向该撒上诉，结果他就被押上船，送往首都罗马。
嗯，
那么保罗呢，在船上的时候呢，他曾经劝船上的人，哎呀，不要在冬天开船啊。
嗯嗯，
但他们不听，结果呢，船在海上就遇险了。
嗯，
还好呢，保罗在神的带领底下呢，他懂得冷静处理。
嗯，
还有机会在危难中呢，哇，他向船上200多人做见证。哎，保罗真的是很勇猛。
嗯，
他预告，哎，主必赐大家每个人都平安无事。后来呢，结果在马耳他岛上呢，神也用神去帮助他，哎，他也荣耀神。
嗯，
最后呢，我们看见保罗终归呢都平安到达罗马。那么我们说这个是背景啦。
嗯，
但是这一次保罗在罗马被囚禁，对他宣扬主的道啊，往后带来什么影响呢？那么上回我们说了，因为保罗被抓之后呢，他有机会在罗马官员跟哇那些权贵面前受审，
嗯，
向他们传扬基督。那么其实在罗马期间呢，因为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幕后让我们知道嘛，
嗯，
他同样可以自由传扬福音的。
嗯，是的。
那么主要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他可以自由接待别人传扬福音。到达罗马后呢不是被关在牢里啊，而是被我们今天用的话是软禁啊。
嗯，
他自己住房子，由罗马兵丁轮流来看守。
嗯，
但是他还是自由的，因为官员给他自由，他可以跟约定的人来会面。
嗯，
因此呢，我们说保罗
就找了犹太人
的领袖啊，到他的住处。保罗从早到晚呢，向他们来讲解，他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弥赛亚而被铁链捆绑，为神的国来做见证。
嗯，
而且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最后呢，保罗跟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来会面谈论呢，他也引用摩西的律法跟先知的书来劝导他们来信从耶稣。
嗯，
当然呢，有一些信的，有些不信的，但是他就是这样的来为主做见证了。
嗯，
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参考《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这个何修本呢，《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是这样说的啊，这个记载呢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是《使徒行传》最后的记载。
嗯，
三十节是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2年哦。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31节说，哎，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啊，这个结尾呢非常
重要哈。
嗯，
看来没自由，但是还是有传福音的自由。嗯，
对，保罗在软禁期间呢写下了监狱书信，有利于福音的广传和这个宣扬群众的教义。
这是第二方面，他怎么传福音呢哈，在那个软禁期间。嗯，
对，学者一般相信保罗在公元60到62年期间，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写下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怎么样知道这四卷书信是保罗在罗马被软禁期间写的呢？
嗯，
证据主要来自于第一就是使徒行传和这四卷书信的内容。
嗯，
还有就是初代教父和教会传统的认可。
嗯，
这四封监狱书信主题环环相扣，展现了保罗对基督教会与福音的深刻理解。
嗯，
对基督信仰在当代的传播和后世的流传起了深远的意义。
嗯，
比如说以弗所书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必须在圣灵的工作中被建立、成长、见证并征战。
嗯，
没有圣灵就无法实现教会的合一与生命的建造。
对，
腓立比书呢提醒信徒在面对肢体之间关系紧张互相比较时，必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追求基督，存谦卑与喜乐的心彼此欣赏，才能在主里同心，使福音兴旺。哥罗西书警戒信徒在认识基督的道路上应防备律法主义和神秘主义，前者强调人的规条，后者追求特殊属灵的经历，而忽略了日常生活的敬虔。基督的丰满与荣耀才是真正使人完全归向神的唯一道路。腓利门书则以真实的人际关系为背景，展示了如何在宽恕和接纳中彰显爱心。保罗呼吁腓利门接纳曾 犯过错的阿尼西姆如同接纳他自己一样，体现出福音在实际生活中的大能。
嗯，这谢谢哈，这就是两方面，保罗在罗马囚禁之间还是可以传福音的一个方法，或者是神给他的机会。那么保罗结果后来怎么样呢？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的记载呢是终结于保罗在罗马的第一次被软禁，刚才牧师讲了，所以他之后的事迹呢我们就需要依据早期教会的传统哈，一些教父们的记载，还有就是新约的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后书哈，就是教母书信当中一些谈到的内容就以这些内容为线索，尝试把保罗后期的生活，就是在软禁之后的生活来重构啊。那根据传统呢，保罗这一次是获得释放的哈，之后呢他就度过了一段短暂的传道的时期。那学者们呢普遍都认为他可能再去以弗所哈，重访以弗所，将提摩太留在当地负责教会事务，然后呢他再前往马其顿啊，你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之后他就在格里底，就是和修本的克里特岛哈，就建立了教会，而且留下提多进行督导。那你看提多书一章五节，那根据提多书三章十二节的记载呢，保罗曾经计划在希腊西部的黎哥波利啊，和修本呢就是黎哥波里过冬。古老的教会的传统又记载他哇，真的可以前往西班牙传道哈，因为在罗马书啊之前他是想过他想到西班牙的。那一般认为提摩太前书与提多书呢就是写在这个短暂的自由传道的时期，这两卷书就是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讲什么呢，就是讲指导年轻同工怎样去治理教会，树立善行的榜样啊。可是公元64年罗马城就大火，这个黎路皇帝哈，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残暴的哈，他就把这个罪呢就归咎于基督徒，于是呢就有借口可以残酷的来逼害基督徒。那保罗很有可能啊就在这个时间再次被抓，这一次就不同了，他不是有自由被软禁，而是真的被关押在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一个监牢当中。那大概就公元66到67年吧，保罗知道自己可能很快要殉道了，他就写下了提摩太后书，就是在这个监牢里面写的。书信当中充满了对同工提摩太最后的劝勉，还有属灵的托付。最后大概是公元67或者68年，在罗马保罗就被尼禄皇帝处决了，一般相信是斩头。在最后的书信当中他坦然宣告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等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这是和修本，他我们可以看到把全部的盼望都坚定不移的寄托在神身上。
嗯，那么我们大概都已经把保罗的一生走过了一遍了，那么他的人生呢那一个段落最触动你呢，为什么呢啊，你来激发我们，你会怎么样来操练自己，让你的侍奉生命更像保罗？
同学们，你们爱吃什么水果呀？
我最爱吃无花果。
我爱吃葡萄。
我爱吃橄榄。
我爱吃石榴。
我爱吃这些果子的属灵意义。
哦。
我知道你这样说是别有用心啊，
给你看穿了。对了，真道分解周末栏目将要推出迦南莓果系列，
到时候我们会为你介绍有关无花果、葡萄、橄榄等以色列水果的小知识，
当然也会探讨这些果子在圣经里头的象征意义。
什么时间推出呢？
10月26号起，逢礼拜六礼拜天。
真道分解，
迦南莓果在圣经。
这
么轻松的音乐就为你带来迦南美果在圣经的广告哈。那大家记得今年电台的主题是什么呢？
多结果子。
那为了配合电台的主题，我们就推出这个迦南美果在圣经的栏目。我们讲什么呢？就是很简单的，很直接，就是介绍有关迦南地的水果的小知识，这只是一小部分，最重要是谈这些果子在圣经的象征意义啊。什么果子啊？就是葡萄、
无花果、
石榴啊等等。这在11月26号，就是明天就会推出了。好，那我们回到新约一百句哈，我们继续谈第99句。讲完保罗，我们就来讲讲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呢，我们进到99了。拔摩岛上，约翰写启示录。那么，哎呀，保罗死了，但新约仍然有主的其他的使徒了，他们还不惧怕迫害跟苦难，为主忠心来做见证的，例如，我们要进入这个使徒约翰，他就继续努力传福音，建立教会。后来呢，我们了解他在这个称作拔摩岛上呢，写了有名的新约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了。
是的。
那么使徒约翰呢，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在启示录1章9节，他就这么向主内的弟兄姐妹来自我介绍了。他怎么说？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在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个是何修版的翻译。那么这里呢，约翰他提到，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在患难国度忍耐你有份，哇，这个意思很丰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耶稣基督是在患难中建立而且扩充他的国度，我们就是他国度的子民，我们一同靠主在患难跟忍耐里面参与拓展天国的使命。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基督徒面对怎么样的患难呢？当时很可能是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位的时候了，他在全国各地树立自己的雕像，要人们向雕像献祭。小亚细亚就是在今天土耳其一带的基督徒，他们就拒绝来拜偶像，结果呢，这个当人呢就受到迫害了，可能包括司法的迫害、社会排斥、经济打击，甚至被囚禁，或者说处决，我们不晓得这个实际的状况，但大概都是这样了，那么约翰呢，使徒约翰为基督的缘故呢，被放逐到拔摩岛上，这个海岛呢靠近现今土耳其，属于现今希腊的领土。岛上一片荒芜，只有凹凸不平的火山。那么在一个主日呢，约翰在岛上再一次看见主，这个是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了解这个图画，就是复活的大君王耶稣在荣耀中向他显现，吩咐他把一些信息写下来，这个信息呢是关乎善恶战争的最后终局，而且是末世的状况。这些信息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这个启示录了。
其实是耶稣让他看见一些异象，然后就异象当中的信息就把它写下来，这就是启示录。
对，接下来呢，我们看何修版的启示录1章17到19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看见了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过，看哪，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以后将发生的事都写下来。在这段话里，复活主耶稣大君王强调了他是生命的主，他永远活着。请听我再读启示录1章17到18节：我看见了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人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死过，看哪，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今天我们作为神国度的子民， 可能也遭遇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患难，因此我们不用怕，我们要学习当代的信徒靠主以受苦制胜，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他掌管着明天，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历史的主，也掌管着我们人生的终局。根据教会传统初期教父的记载，使徒约翰从拔摩海岛获得释放之后，就回到以弗所继续服侍教会，并且在以弗所度过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新约一百句第九十八至一百句，中抵罗马，放胆传道，没人禁止。拔摩岛上，约翰写启示录，主必快来，敬虔度日。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刚才的广告就再次介绍了九十八到一百句，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百句。一百句是怎样的呢？主必快来，敬虔度日。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和修本哈是这样子的。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开始，我是终结。这是复活之后的主耶稣通过使徒约翰的笔在圣经里给我们的话非常重要，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我们，也期望我们负起责任。这些话有三个要点：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我们来看这三个要点呢、先来看我必快来。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什么呢？就是我必快来啊！这句话耶稣说他会回来，他就会回来。
是的，
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过程里可能会忍受患难，但不要灰心失意。虽然我们不知道主那一天会来，但明天的阳光会告诉我们，跟昨天比，主回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对啊，
对啊，何况主耶稣没有说我必慢慢地来，他说他必快来。哇，这个很大安慰。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约翰福音十四章二三节这样的应许。他要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启示录十九章七节。不过主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他看
千年如一日，
彼得后书三章八节。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带着盼望耐心等候主。
对，
第二句话，赏罚在我。主耶稣会来奖赏信靠他的人，他是来奖赏我们的，不是来惩罚我们。
很高兴，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当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主会评价我们的生命，决定我们得什么奖赏。
对，
我们得到什么奖赏呢？在乎我们有没有为他而活。另一方面呢，主不但要奖赏信徒，也要来惩罚不信的人。
对，还有就是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复活主会按照我们所行的审判我们。也许我们曾经立志为主做某些事，或在圣灵的感动下你计划去为主做某些事。但是假如我们不付诸行动，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过，这不是主所喜悦的。
对呀，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即使我们有行动，假如我们的动机不正确，我们的行动也算不得什么。
是的，
在神眼中，我们的行动源于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许我们会有行动，但如果我们的动机不正确，例如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教会的名望，我们就不会得到主的喜悦。
真的要小心。
如果我们的行动有正确的动机，主是知道的，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赏赐。当我们知道主必快来，赏罚在主，主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就应当敬虔度日，好好运用主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珍惜光阴，在主带领我们走的道路上努力服侍主。
对啊，这我们要加油哈。
对，新约一百句终于讲完了，乐意啊。
是的，
牧信老师啊，
我们要听一听一位从旧约一百句第一课一直紧贴课程的进度来学习的这么一位听众的心声。
亲爱的真道分解听友，我是劝慰子弟兄，学习了旧约一百句，两约之间走一走，新约一百句， 我这半年多的学习，说实话意犹未尽，还需要反复的看看课程资料。整个课程讲的这些呢，头脑当中是知道的，但是以前不知道该如何的总结归类。像以色列境内的山水、境外一海、山河一湾，这样一归类，头脑中的地理位置立刻就清晰了。如果把这100句口诀记下来，可以说对整个历史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需要常常的复习，否则过一段时间就容易忘。我对两月之间的历史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呢，了解的不多。通过这6课的讲解，对于沉默的这400年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尤其是以色列周边地区的那些王，光希律的后代就出现了好几位，有的时候真的分不清谁是谁。课程中讲解得很仔细，新约中记载的一些事件用口诀一目了然，比如说见证人不同场合见到复活的主，这一下子就概括了复活之后耶稣向好多人不同时间的显现。通过学习，我收获很多。
哎，感谢主，劝慰子这个学习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不但是对新约圣经等等呢，他认识多，而且呢，我觉得弟兄呢，也是我们的配搭非常好的同工。
嗯，
对，我觉得牧师讲得很好。
啊、
然后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真的以这个劝慰子为榜样了。不断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好的收获。
嗯，我就很惊讶，而且很感动。他把以色列境内的山水、境外一海、山河一湾，哇，记得这么牢啊，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我们最后也复习一下这一次所学的口诀吧：98到100句，98中底罗马放胆传道没人禁止；
99拔摩岛上约翰写启示录；
100主必快来，敬虔度日。
那么我们现在每人说一句话，鼓励听友好好学习好吗？牧师你先来。
嗯，新约100句已经学完了，但是我们天天开始要遵行主的道。
嗯，就不光是学了理论然后就不做。
我觉得虽然学完了，但是呢温故知新很重要。
对，
嗯，说得好。那我就想说加油加油加油。现在我们可以宣布旧约100句两月之间走一走，新约100句完满结束。感谢神。对，
感谢神。
那下集记得收听迦南美果在圣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